圣乐事工，邦彝主讲。圣经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
主耶和华，你照亮世光明堂主，你照亮世光明堂主，那道理和赞美和赞美他主光明堂。
收音机旁亲爱的朋友你好，在美妙的诗歌声中，又开始了我们今天啊这个良友圣经学院圣乐事工的课程。今天已经来到了第六课，也是我们讲这个圣乐发展史的第二讲啊。我们这一段啊圣乐发展史呢，我们大概会分五堂课的时间来啊把它完成。那么在上一课里面呢，我们就是讲到圣经时代的圣乐事工啊，特别着重在旧约的时代。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进入新约以及初代教会，甚至呢，我希望能够讲到中世纪教会的圣乐事工的发展。那么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的把握时间。那么在我们啊开始讲今天的这堂课之前呢，我想还是再一次的啊来报告，就是我们已经预备了这个课程的讲义大纲，是啊欢迎你来信索取的。那么你手头有了讲义大纲，一方面可以帮助你在学习的时候呢，可以比较有系统啊有条理的来学习啊，即使呢就算是你听完了以后啊，你再把它拿出来看的时候呢，相信也可以帮助你的记忆啊，你能够记得你所听的你所学的。那么希望呢能够在你的侍奉里面，特别是圣乐侍奉里面呢，能够带给你一些的帮助。所以如果你要索取我们所预备的这个讲义的话呢，你可以写信到我们电台来，那么你写给我方怡书就可以了。方是方块的方，怡是心旷神怡，竖心旁一个台的那个怡字啊。除了可以索取讲义之外呢，那么我每一堂课呢也都预备了一些简单的作业题啊。那么这些作业题呢，当然也不是考试啊，也不是说你每一天每一天都要把它写清楚了就要寄来给我。你可以累积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你想要把你所写出来的结果来给我看看的话呢，欢迎你在来信的时候呢可以放在你的信里面啊。那么我想我们互相的切磋呢是可以帮助我们学习的。那么不知道你对于昨天的题目你有没有试着去做一些的回答呢？那么昨天呢我出了两道题第一题啊我就是问你，在诗篇里面我们常常会看到两个字，那就是细拉粗细的细，推推拉拉的那个拉，细拉。那么这是由这个希伯来文的音翻译过来的啊。那么也不是在经文里面，而是呢它在有的时候呢它在某一些的结尾的时候呢，经节结尾的地方呢它就写了细拉这两个字。那么我就想问问你了，你知不知道这个细拉是什么意思呢？我昨天在上课的时候已经为您解释过了啊。我就希望你把这个他的答案呢把它写出来，这是第一题。那么第二题呢就是请你举例说明啊圣经是怎么样的重视音乐呢？请你举例说明圣经里面是怎么样的重视音乐，或者我们说是神怎么样的重视音乐啊。那么在昨天的分享里面我跟您在圣经里面呢至少找到了五个重点啊，其实应该不止的。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挑选了五个重点呢来跟您分享。那么希望你随意挑选其中的一项来发挥讲讲你从圣经里面看到呢是怎么样的重视这个音乐，或者是圣乐事工。那么答案呢就是说细拉细拉其实那个很简单呢，它就好像是我们现在的 乐谱上面的休止符啊，休止符意思呢就是说啊，音乐到了那个地方呢要稍微停顿一下，也许啊让这个唱歌的人喘喘气啊，或者是呢让整首诗呢有一个分段。那么所以细拉的意思呢就是暂时的停顿啊，好像现在的休止符的作用一样，很简单的。那么希望呢啊，你下次再看到细拉，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小时候在那边可能要需要停一停啊，虽然我们不一定是把它唱出来，但是我们读的时候呢也要根据这首诗的结构啊，这首诗的意义呢来做一些适当的分段。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当然这是自由发挥题，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标准答案，不过我方一个人呢啊就挑选了啊，这个其中的一个重点呢、啊，就是在诗篇第22篇第3节那里说，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那么我昨天说过了，那么在这儿呢，就让我们知道呢，原来啊，当我们用音乐来颂赞神的时候呢，神就在我们的中间啊，不只是他在我们的中间与我们同在，甚至呢他是坐在宝座上，那就表示说哪里有赞美神的歌声，哪里就神在那个地方。而且呢在音乐的啊歌颂当中呢，神得到了最大的尊荣，因为圣经里面是用宝座来形容的，那代表着至高至荣至圣，是有完全的权威的。所以呢当我们看到呢音乐能够扮演这么重要的角色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圣乐侍奉呢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因为当我们歌唱的时候，神的宝座就在我们的中间，他就在我们的中间与我们同在，因为他喜欢听我们歌颂赞扬他。那么这个是我挑选出来的一个重点呢、啊、我不知道你挑选了哪一点，不过无论如何呢都希望你啊能够好好的思想发挥。那么如果你能够在你的来信当中呢啊把它写出来呢，我相信对我方怡也是很大的帮助的啊。好，那么我们昨天呢除了谈到圣经里面怎么样重视圣乐事工之外呢，其实我们也谈到了在旧约时代那个很有组织的音乐事工是怎么样开始的啊。那就是从大卫王开始，他派了利未人专门的人来啊办理这个圣乐的事工。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在旧约时代，他不只有啊乐器方面的圣乐事工，也有声乐方面的啊。我们以这个弹奏乐器来赞美神，同时呢也以歌唱来赞美神。歌唱的时候除了有会众的歌唱之外，更有专业的诗班的歌唱啊，这是我们昨天所谈到的几个重点。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就要进入这个新约时代了啊。基督教会的设立呢跟音乐事工呢是一同发展的，所以呢我们讲圣乐发展史的时候呢就要随着这个教会历史发展的进程呢来谈。新约时代我们都知道就是从耶稣基督的降生开始，耶稣的降生为人类带来了新的希望、新的活力和新的喜乐。因着十字架的救恩和耶稣复活的大能，我们与神就可以建立个人的亲密的关系，而人对于神的敬拜呢也就不再限于是在圣殿里面，好像旧约那个时候。新约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成为神的殿，圣灵的殿，而且呢我们奉耶稣的名就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啊。所以呢新约时代的圣乐的侍奉呢就是很个人化，而且呢很着重这个心灵和诚实的歌颂。那么现在呢首先呢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啊，在新约一开头的这几本福音书里面有几篇就很著名的颂歌呢是啊为我们记载出来了啊。这里有几篇颂歌呢特别是在耶稣基督降世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啊有这个天使报信，他们在向这个啊在郊外啊 郊野的牧羊人呢报告耶稣降生的喜讯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天使唱的歌词呢是被圣经作者呢是把它记录下来的，那就是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那么这个歌词呢到后世呢不断的有人在歌颂啊。另外呢就是当玛利亚也就是耶稣的母亲她听到天使告诉她她要怀孕生子的时候，她也发出了赞歌，这个歌词呢也记录在圣经里面了。那第一句就是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这个到后世人呢就把这一段的颂歌呢称为尊主颂啊。其实耶稣的降生确实是划时代的大事，所以呢关于他降生的时候呢真是有好些个颂歌。那么另外还有比如说撒加利亚也就是施洗约翰的父亲他听说他的儿子要降生的时候，他也唱了一个以色列颂。另外呢当耶稣来到圣殿的时候，那个西面因为老人西面他也唱了，可以说是说出了一段颂赞的话。那么这些的歌词呢都成为后世颂歌的歌词。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当耶稣在最后进入耶路撒冷的城的时候呢，群众也高唱着颂赞的歌声，那就是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是的，那么除了有关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有这么几篇的颂歌之外呢，其实在使徒所写的书信里面也有很多的片段呢在后世人都把它拿来当作颂歌都是在教会里面敬拜的时候所唱的一些的诗歌。那么这个呢我就想等着让您自己去找找看了你在这个使徒的书信里面你是不是能找到一些的颂歌呢？不论是保罗彼得他们在他们的书信里面都有一些的片段，我相信你如果经常查经的话你就会很容易能够找得到的。当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使徒获得了他所交代的大使命，于是他们就出去传福音，而且也建立教会。那么在最初期的时候的基督教会呢是非常非常受犹太教的影响我们可以把这个初代教会的圣乐事工呢可以分成三方面的影响来谈。那么或者呢我们也可以说是三个的时期第一个的时期或者第一方面的影响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受到犹太教的影响的这个时期。这段时期呢大概是可以从耶稣降生一直到大约是第四第五世纪这一段的时期。新约时代的基督教会呢真的是直接或者是间接的呢承接着旧约时代的敬拜，也就是犹太人的敬拜因为基督教的信仰其实呢是犹太人信仰的延续或者是完成。我们在福音书里面我们就会看到耶稣呢常常是到会堂里面去敬拜的，在使徒行传里面也记载使徒传福音呢总是先到犹太人的会堂去。当人们信主之后呢很自然的他们会先在会堂里面聚会敬拜，一直到后来受到犹太宗教领袖的排挤逼迫，他们才另外找一个聚会的地点。但是敬拜的形式呢依然是沿用会堂的敬拜方式。那么谈到这个犹太人的会堂呢是从犹太人王国散居在各地的那一段时期呢，因为他们不再能够到圣殿里面去敬拜了，所以呢他们就在不同的地方建立起会堂来敬拜神。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在会堂里面教导摩西的律法以及先知的讲论。那么这一些的经文其实就是旧约的圣经常常在会堂里面呢都是以一种颂唱就是歌唱的方式呢来把这些经文唱出来的就是说他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是把音调提高，而且呢又有抑扬顿挫。那么这种的方式呢到后来呢就被称为是圣咏圣咏圣就是神圣的圣，咏就是 歌咏的咏。但这种圣咏呢，不需要押韵，也不需要有很整齐的这个韵律是可以自由发挥，但是呢，就是用歌唱的方式把它诵读出来，这些经文是方便学习的人能够记得。通常呢，都是有一位主领的人来读经或者是我们说诵经来歌颂唱这个经，那么会众呢就会做一番的回应。那么所用的音乐呢，都是很庄重、很简单、很朴实的。那么也限于当时的环境呢，因为他们是流落异邦，也就缺乏了古代圣殿敬拜那种宏伟多姿多彩的乐队，所以呢所唱的经文呢大概都是没有乐器伴奏的。这就是当时会堂敬拜里面的圣乐的一些的特征，那么就延续到了新约时代。现在呢我就想我们听一听从这一种圣咏所发展出来，一直到中世纪的时候呢就产生了贵格丽圣咏，这个就是后代圣咏的一个典范我现在呢就请你来听一听是根据诗篇146篇所唱出来的，主要呢就是唱其中的经文。你会听到有独唱、有齐唱，但是呢没有乐器的伴奏，也没有和声，都是单音的曲调非常的简单，但是呢朴实而庄重。现在就让我们一块的来听。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他，我的心啊赞美耶和华，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我要赞美
这就是诗篇146篇用这种圣咏的方式呢，是把它唱出来的。我相信呢，你听了这么一个的例子之后呢，我想你就可以稍微体会到，在古代的教会里面呢，他们是怎么样的读经，是怎么样把音乐配合进去，但是用的方式是什么方式呢？我相信不论我怎么说都不容易说得清楚，你听了一段之后呢你就会明白了。那么刚才我说过，在初代教会除了受这个犹太教或者是会堂敬拜的影响之外呢，另外还受了两方面的影响首先就是希腊文化的影响，另外呢就是拉丁文化的影响。那么基督教发生的时候呢，正是希腊文化最灿烂的时期。那么在公元前335年亚历山大大帝登基之后呢，就创立了一个跨欧亚非三洲的伟大帝国，而且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有一个大规模的希腊化运动。这一个希腊化的运动呢，也直接的影响到基督教的布道事工。比如说新约圣经呢就是用希腊文所写成的。那么对于圣诗这方面呢，希腊文化 也有他不朽的贡献啊。希腊学者呢，他们是很喜欢研究这个乐律，也就成为后学的楷模啊，他们创作了不少优美的诗，这些诗的思想和内容呢，都间接的影响到基督教的圣诗。至于音乐方面呢，希腊的音阶、希腊的记谱法，以及他们所写出来的圣诗呢，都是很直接的影响到后世基督教的圣诗。由于初期教会的信徒有不少都是希腊人，他们继承了使徒的思想传统，成为了教会音乐的接棒者。因为他们在崇拜里面很早就出现了非经文性的诗歌啊，这个所谓非经文性的诗歌呢，就是跟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会堂里面的那个圣咏呢是显然的不同的，因为刚才这个所谓的圣咏呢，完全是从圣经里面出来，就是等于是用唱的把这个经文唱出来，但是呢，希腊的圣诗呢就开始出现非经文性的诗歌，这是跟他们的信仰生活直接有关的啊。当时呢，有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一位老师呢，他为了抵挡异端的教导，维护正统的真理呢，所以呢，他就用这个圣诗的方式呢来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可以说，基督教的这个希腊的圣诗呢，是产生在第四、第五世纪，而盛行于七到九世纪，之后就渐渐衰微，被拉丁文化来取代啊。但是呢，这个希腊圣诗呢，确实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么，我们从历史上考究，第一位这个希腊圣诗的作者呢，就是亚历山大的格利勉啊。亚历山大的格利勉，那么他大概是第二、第三世纪的人，他是第一个以韵律写作圣诗，而且呢是大力的主张在教会崇拜里面呢需要使用圣诗。当时的教会呢，因为遭受逼迫以及免受世俗的污染，于是呢也开始兴起了修道院。那么修道院其实呢就是希腊圣诗重要的发源地。把希腊圣诗带到最高峰的人物是谁呢？他就是第八世纪的大马色约翰啊，大马色约翰，他被称为希腊教会最伟大的诗人，他创造了不少的圣诗，而且呢，他是按照字母的排列次序来编排这些圣诗的，而且呢，他自己呢还会配置乐谱。那么在希腊的圣诗作者里面呢，因为年代久远啊，我们现在能够考据到的并不多，但是我就特别提出这两位，一位是亚历山大的格里勉，另外一位呢就是大马色的约翰。从我们所能够考据到的这些希腊音乐里面呢，我们就发觉它的特质呢是轻快的啊，而且呢是有这个浩气，就好像阳光之下舞蹈所发出来的气息一样。那么它随着希腊深远而优美的文化呢，是这样的产生出来，也迅速的滋长。但是呢，也随着希腊文化呢逐渐的凋谢，但是它为基督教会却存留下永恒而有价值的遗产呢。那么今天呢，我想我只能呢跟你谈到这个初代教会的第二个时期，也就是希腊诗歌的这一段的时期，或者是受希腊文化影响的圣乐的这一段的时期啊。那么我们在下一课里面呢，我们会继续讲到第三方面的影响，或者说是第三个时期，那就是拉丁文化影响的时期啊，受拉丁文化影响的时期啊，那个我们就会在下一堂课再来跟您继续的谈下去。但是呢，今天呢，我就想跟您稍微的复习一下啊。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谈到了在新约圣经里面的一些著名的颂歌一些很好听的很有意义的、意义非常深刻的一些颂歌的歌词，都是记载在圣经里面。特别是耶稣降生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好几篇的颂歌的歌词啊。那么另外呢，我们就谈到了这个初代教会呢，是 一共分成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呢，是受犹太教或者是说会堂敬拜的影响，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就产生了圣咏啊，专门啊根据经文啊来唱的一些的诗歌，叫做圣咏。除了犹太教的影响之外呢，第二段时期的影响就是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整个的罗马帝国呢，其实呢都是以希腊文呢作为通用的语言，所有的社会上的风俗习惯文化等等都是希腊文化为本，所以呢诗歌音乐也不例外。那么其中我们挑选了两位啊，特别跟您分享的就是亚历山大的格里冕以及大马色的约翰。那么这一段时期呢，大概是第四第五世纪一直到第九世纪。第三期的影响呢，是拉丁文化的影响，那是从第九世纪呢，大概到第十四、十五世纪啊。那么我们在下一堂课的时候呢，就会讲一讲初代教会怎么样的受拉丁文化的影响。好了，今天跟你谈到这儿呢，真是要告一段落。那么今天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习作呢？其实呢，我刚才在跟您复述我们今天所讲的重点的时候呢，其实这个题目呢已经在其中了第一个习作呢，就是希望你举出新约圣经里面著名的颂歌，那是在什么地方？你试试看去找一找啊。刚才我提过了好几个，那么其实呢是在福音书里面你可以找到另外呢，你如果能够从使徒的书信里面找到一些颂歌呢，也欢迎你把它写下来最好呢你能够来信告诉我啊，我们就可以有更多的分享。第二题所出的这个作业呢其实是包括在我们的大纲里面了也就是初代教会一直到中世纪的这段时期，也就是说从耶稣降生一直到大约1500年的时候这段时间里面基督教会受哪三方面文化的影响呢？或者是说可以分成哪三个阶段，哪三个时期呢？我希望你能够把刚才呢我告诉你的呢你把它写下来因为这样呢可以帮助你了解我们基督教的诗歌它是从什么地方起源的，它又是怎么样发展下来的，在历史上呢有一些的概念呢，我们在圣约时空上的认识呢也会更加的透彻了。那么这就是今天的两题的作业明天我们会继续的谈第三方面的影响，或者是初代教会的第三个时期，也就是拉丁文化影响的这个时期希望你不要错过我们下次的课程。同时呢，也欢迎你来信索取我们这一课的讲义，来信你写到我们电台的地址，你写给方怡收就可以了。方就是方块的方，怡呢是竖心旁一个台的那个怡字。真是希望您在教会里面的圣约施工有了一些圣经上的基础，有了一些教会历史发展的一些的基础的时候呢我们从事圣约工作呢就是很可以讲说是很稳固的，是很有根源的，我们也知道应该朝哪一个方向发展呢才是合神心意的一种的圣约施工，对不对？好了，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福给你，让我们在下一次圣约施工这个课程里面再会。他们创作了不少优美的诗。 这些诗的思想和内容呢，都间接的